大家平安啊！这篇讲道呢是一个啊母亲节的专题啊。首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啊！无论你是一位母亲啊，还是作为子女，要为母亲或者如同母亲的那位长辈，或者你身边啊身为人母的啊来庆祝母亲节啊，都要说一声母亲节快乐啊！对于我自己呢，应该是。出国30年了，我是1995年去美国的，今年是2025年，所以正好30年。这次回来其实真的很感恩哈，第二次给妈妈过母亲节啊，在妈妈身边过母亲节。第一次呢，大家都知道了哈，5年前的疫情，我在这里待了9个月，从大年30初1。之后我的生日，我妈妈的生日，我姐姐姐夫，我的外甥女，我所有人的生日，我爸爸的生日哈，他是10月份的，然后中秋节啊，什么端午节当时都过了哈，感恩节和圣诞节没有我回美国过的感恩哈，这个母亲节就很特别哈，因为这个广州的暴雨哈，这两天下暴雨，航班取消了。我的大女儿就是那位我请大家为她祷告的，走不了啊，她就留下来啊，跟我一起过母亲节吧啊，然后外婆和我还有她3代一起，很宝贵的机会，很难得的，然后也请大家继续的为。我女儿祷告哈，回程从原来的本来是20多个小时的，她调了以后就现在变成了36个小时，然后现在还没有启程，所以明天才启程，所以也不知道走不走得了啊，这个天气真的是像我们就是天气像小孩子哈，哇哇脸要变就变，我们都掌管不了哈，所以有时候操控的人就有那个焦虑了，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我这个礼拜就特别读了，为母亲节读了圣经的路德记，旧约里面的一卷书，不长的，一共4章，鼓励大家回去读一下，读过也可以再读的，有不同的亮光。另外呢，我还读了一本书，我们经常说读书和读圣经，读报纸和读圣经要左手右手一起读，你才会得到生命的真正的智慧。这本书呢叫做《母亲情节》，它是翻译过来的，是美国的两位很有名的育儿专家，我以前是看着他然后教我的孩子的，基督徒，他是精神科的医生，专业的，然后他写了这本书，所以等会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先看路德记哈，路德记就是旧约里面在士师记接着士师记的一卷书哈，不长的，讲的就是婆婆拿俄米和路德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婆媳如同母女，他们当中其实我们今天说关系嘛哈，到了母亲节跟母亲一起，很多的情节和理不清理还乱的那种其实她的这个婆媳很特别的，你会慢慢回去看，真的他们如同婆媳，但他们是婆媳的关系哈，然后呢如同 母女哈，然后最后又变成了一个师徒，其实他们一直都是一个老师一个徒弟，这样带出来的很美的一个关系啊，信仰的代际的全程以这个生命影响生命哈，拿俄米对路德那种潜移默化那种影响我看我还是要把这个背景跟大家讲一下哈，但因为当中可能有些没有读过这卷书其实很简单哈，拿俄米他是一个以色列人他的丈夫是犹大支派的，然后一家四口拿俄米和的丈夫他也有名字的，叫做什么以利米勒 OK 以利米勒，然后呢他们一家四口就是在士师秉政的时候，所以离现在大概我要数一下有可能算错了大卫还没有成为王的时候，其实这里是讲的大卫的族谱路德这个人到了新约马太福音第1章，他在耶稣基督的族谱里面就有， 他路德是大卫王的曾祖母。 OK， 比较复杂这个哈，好，就是这样一家人啊，一家四口因为饥荒啊，就逃到摩押地去寄居啊，外邦人啊，像我们移民啊，中国不好来美国啊，跑到那里移民啊，对吧？他们的命运很悲惨，后来丈夫死了，两个儿子娶了当地的女子啊，当地通婚啊，然后十年以后这两个儿子也死了，我们这个叫做什么，中年丧夫老年丧子，无依无靠，而且两个儿子儿媳都没有生孩子，惨不惨？惨吧。所以后来拿阿米带路德回到这个故乡的时候，回到乡下的时候，他就说不要叫我拿阿米，拿阿米的意思是甜的意思，他说叫我马拉苦、小甜甜变成了什么苦水一碗哈，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哈，后来拿俄米这个在摩押地哈，在外国异国他乡活不下去了啊，丈夫死了，然后两个儿子也死了，那你还留在那里干什么？他就说，哎，我要回到伯利恒，回到乡下，听说耶和华眷顾那里的百姓，那里有粮食了，我就回乡下去了。但是他的两个儿媳呢，又要跟着他走。拿俄米就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的这个家庭当中得到平安然后他们就放声大哭然后呢有一个就回去了，乖乖的回去了，然后路德呢怎么样，跟着他。路德这个我们要好好学习哈，他对路德和对拿俄米那种忠贞哈，我们可以想象哈，他跟婆婆的那种感情，其实他们在一起应该有十年了这个第一章路德记第一章写得很清楚的，就是这两个儿子娶了这个当地的女子为妻大概住了十年，这两个儿子就死了，那我们就知道那拿俄米跟他的儿媳就相处了十年，对吧？在异国他乡，那个其实他的影响，相处十年我们说潜移默化，这个婆婆的信仰也好，她对生命的那种执着，那种忠诚，你想想她经历了中年丧夫老年丧子，而且两个一家三口都没了，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对那种在这种痛苦当中在这种漂泊无定当中依然仰望耶和华上帝的那种眷顾和救赎，这个就是生命影响生命这个不是说你上个学校读个圣经或者背个经文你就能够学到的，在生命当中，在苦难当中，我们以前学过了，我们已经讲过了，怎么讲？在苦难当中，在试炼当中，我们生忍耐，忍耐当中怎么样？生那个性格，那种品格就被炼造出来了。我们在耶稣基督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我们不怕，耶稣基督从死里都复活了，我们今天还怕什么？对吧？然后这个其实路德他是当时是怎么说的他其实有个选择，我们生命当中都是很多的选择选择留下来跟自己本族的人在一起，可能衣食无忧，再嫁一个人也是 OK 的，对吧？还是跟着婆婆，而且这个不是你妈妈，是婆婆到回到婆婆的乡下，然后你自己语言又不通这个风俗习惯因为信仰都不一样，对吧？那边是拜独一真神耶和华的，摩押地是拜很多的神的。我相信可能在路德在跟拿俄米相处的十年当中，我相信他已经改变了，所以他跟着婆婆回去，他怎么说，当时他是怎么说的，这句话 很厉害的哈，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个在 现在美国的婚礼当中，特别在教会的婚礼当中，很多新婚的夫妇都会用这句话作为他们婚礼的一个盟约啊，这是一个盟约啊，啊，你在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对吧？啊，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一个弱势的女子，想象一下路德这样子，她回到这个啊犹大地的时候，伯利恒的时候，她怎么样？一个寡妇，而且一个外邦人，所以她其实很谦卑，她知道自己。而他在这遇到波阿斯以后，波阿斯对他非常的好，好，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今天是讲路德和拿俄米，好，我们是母亲节，好，可能到父亲节我讲一下波阿斯啊，那您就期盼着哈啊。然后他在波阿斯面前他怎么说？我还不及你一个使女。所以这样的一个弱势的女子，她居然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其实今天可以想象哈，她从婆婆那里得到那个正面的影响，那种对生命的、对苦难的那种坚强，对耶和华这个神的那种信靠，是完全分不开的，对吧？虽然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下去，对，好像对拿俄米的直接的描述不多，但是我们可以从路德身上面看到他的那个影响力啊，他对那个儿媳的关爱啊，他不让他两个儿媳，你不要跟我回去，那个很苦的，你们还是乖乖的留在这里哈，为他们着想。然后呢，哦，好了，那这个路德就跟着他回去了。回到这个伯利恒以后，他就又怎么样细心的引导路德，因为路德毕竟还是一个外来的媳妇，对吧？那你要教他怎么留在这个波阿斯的田里面，按照这种犹太人的风俗习惯去拾这个麦穗，然后又怎么样去按照以色列人的这个律例为路德找一个安身之处，嫁给这个波阿斯，建立新的家庭，有新的丈啊，这个新的幸福啊，幸福家庭，好像大团圆结局了，这个你们回去看真的很精彩的。这个是大团圆结局，所以 还好哈。这个也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啊，通过波阿斯对这一家人，这一对没有地位没有依靠的一种这样两个婆媳，波阿斯对他们那种恩慈，那种救赎哈，真的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今天的对我们的典范哈。所以我们来看哈，这个拿俄米这个婆婆啊，长辈哈，对路德，你看没有掌控，没有疏离那种关系，而且是一个什么合时的、得体的引导啊，将自己的生命的经验进行传递啊，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代际的传承啊。我在尝试做这个代际的免导哦，所以特别在一个跨文化，拿俄米跟路德就是一个跨文化，这个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化，你要去教导他，对吧？在我们教会当中，其实中西文化就是一个鸿沟，然后代际哈，上一代你们当中就知道了，你在中国出生，在美国出生就有代沟，语言上面就有这个这个什么隔阂，对吧？沟通不了那怎么办？教会当中很好的，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我们有这个导师制，父母讲不通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劝得通的啊。一个孩子我跟你们说，不要以为父母啊，我这个孩子不好，因为我不好，把他们带到教会当中，他们说最健康的一个孩子能够健康成长，最棒的是有五个成年人在他生命当中扶持他，帮助他，这个就是我们免导的那种盼望。为什么做？我有那个热忱，真的值得做的，真的是。因为我们很多孩子们读了大学以后，到了大学以后，大学毕业以后不去教会了，我女儿就是这样子。但是他们要是生命当中有五个其他的人，不是父母，父母归父母，我们也要讲不同的叔叔阿姨，我们教会很多 uncle aunties，去教导他们，帮他们一段路，不要说，我做的不够，大家其实都是专业人士，都可以教导的，真的是。你看拿俄米都不是专业人士啊，他就是一个寡妇，但是他懂得这个 以色列人的那种风俗习惯，他可以交把这个交给他的儿媳妇，然后帮助他的儿媳妇建立一个重新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个就是恩惠、哦、在耶稣基督里面那种大爱，你们讲对吧？我获得了什么？其实还是能够获得。拿俄米最后还是什么？得了一个儿子啊，就是通过路德跟波阿斯结婚以后，他们生了那个俄贝德，他就把那个俄贝德养在自己的膝上面，然后周围的人都说啊，你太有福气了，对吧？你又有一个儿子了，你这个儿媳妇路德比七个儿子还厉害。你看这个就是生命传承，你有那个有收获的，你不要以为付出的，其实有收获。你有那种用金钱，可能用你其实跟别人做那个教导，真的是我们说那种培育别人、陪伴别人的那种关系，哈，很有回报性的啊，这个金钱买不到的哈。好，那我们就看这本书，我看过的《母亲情结》哈，它是一个翻译过来的，它的整体的标题啊，就是《母亲情结》，了解母亲的影响，走进更好的生活。这两位作者我已经讲了，美国著名的临床精神科医生他们经典之作有那个 boundary 叫做界限，过犹不及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过犹不及是什么，其实就是 boundary。 我这个真的是对大家的那个关系，你要是关系上面有冲突的话看这本书除了圣经看这本书一起看过犹不及，然后还有一个跟怎么跟孩子建立那个界限也有一本书，然后他还写了一本什么改变带来医治我今天读的这本呢《母亲情结》这本书它其实有点像心理的一个镜子，它是受到我们华人的这个心理咨询师很多的推荐的书中呢对6种不同的类型的母亲进行了描述有这个疏离型的、易碎型的、控制型的、奖杯型的、老板型的、信用卡型的很容易就给自己对号入座，或者给自己的妈妈对号入座对母亲节吧也反思一下。但这本书其实它很重要的一点它通过分析母亲跟子女关系的这种真实的本相它去了解母亲对子女现在的生活，就成年以后的生活所造成的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而且他最棒的呢是帮助子女进行修复和重建因为他就指出因为美国的心理咨询呢大家可能有点了解，他那种流派很多，有一派呢就把所有的不好的影响就推给父母，因为父母这样子我今天才是这样子，推卸责任。大家会想起什么？亚当夏娃当初在伊甸园里面吃了那个禁果，就是一个推卸责任的典范，对吧？亚当说我老婆给我吃的，亚当你造的那个夏娃给我吃的，哇，责任又推给神了，对吧？然后那个夏娃怎么说？那条蛇那个蛇可能也是神造的，你那个撒旦你怎么能让他来引诱我呢？是他给我吃的，对吧？其实这个不是健康的一个心理治疗。在这本书里面他回到圣经当中讲救赎、讲和解、讲饶恕，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棒让我们能够明白自己人际关系的处境跟别人相处为什么这样子呢？很多时候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但是怎么样，我们英文就说 move on， 过去的已经过去，你不能够回到过去改变爸爸妈妈，这个不可能。因为像我这样子，妈妈已经变成这样子，你跟她论理已经没有关系了，已经没有意义，也没有作用了，只能引起吵架。我妈现在就活在她的世界当中，但是我非常的感恩，因为妈妈信得住，我跟妈妈的那个情结我们说那个情结是什么？一结不容易解还什么解铃人需要什么 西宁人，西宁人都搞不清楚了，对吧？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就有那种救赎，那种饶恕，因为妈妈信了主、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感恩，我那个结就解开了。妈妈现在就剩下来就是我怎么好好的去爱她，对吧？憧憬未来健康亲密的关系和连结、啊、不单止我们跟妈妈的那个情节会影响我们自己，而且会影响我们的婚姻，我们跟子女的关系，我们怎么做妈妈，对吧？然后还有周围人的关系都有非常的影响。所以他这个这本书里面也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我今天就引用来来送给妈妈。好，我们常常看到宗教领袖、政治人物、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热烈地赞扬其母亲在他们生命中的影响，母亲带有部分上帝的爱的本质，而抚养孩子的工作是世界上最重要、最耗时费力，但报酬却是最低的职业。好，这个是这本书叫做《母亲情结》的一些分享。那今天留下大家哈，给你们读完路德记了，也读了分享了这本书了，下来你们的功课是什么呢？想一下哈，在你的属灵生命当中，谁是你的拿俄米？就是那一位对你产生重要影响的妈妈，很可能不是你的亲生的妈妈啊。这本母亲情节里面就说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母亲，或者几位新母亲来帮助我们走出那个过去的那种得不到的需要啊。那就想一想啊，在你的生命当中哪一位是你的拿俄米？然后呢，谁又是你的路德啊？你在产生影响力的那一位年轻人啊，你下一位的，你传承下去的啊，是你的孩子啊，这个是推卸不了的，对不起啊，你要逃都逃不走的，你的孩子他就在你身边啊。你疏离型母亲也好，你这个操控型也好，信用卡型也好，什么类型的，他就在你的身边啊，你好与坏他都学到了，这个是不好的消息。好消息，我们做妈妈的继续成长，我就是从我妈妈不好的一面，我吸取到耶稣基督里面那种大爱， 我就特别的在某方面就可能也是过于的爱我的，不讲他们，不批评他们，多鼓励，这样子这非常好的，对吧？对自己也是一个成长，其实真的是可以是你的孩子哈，而且是教会群体当中有需要的年轻人呢。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有这个免导的计划哈，希望跟我们让我们教会这些叔叔阿姨跟我们年轻的人有一个链接，给他们找五位，对吧？所以你可能也是当中的一位，怎么以影响，以生命影响生命哈，在信仰这个旅程当中，在生命的旅程当中啊。继续的同行，互相的鼓励，彼此的建造。好，最后再祝大家母亲节周末快乐，愿耶稣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的爱有根有基。阿们。